部落杂货店，你要买什么？
部落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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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杂货店，艾莎，欢迎光临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等你哦，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开张喽！
欢迎收听部落杂货店。一大早不改吧，要阿外。大家好，我是派基，来自五峰乡塞夏族，我的族语名字是阿外。
加拜加拜阿玛布列迪林阿斯阿古纳丹阿列达列兰，格玛西瓦朗奥阿白万阿恩，伊新竹阿尼亚乌马。各位听众好，我来自台东冰帽部落跟达鲁马克部落，我的母语名字是林阿斯。
林阿斯。今天呢，我们是要讨论一个什么严重性的主题呢？
一开始要这么严肃就是了。
是的，是的。
好的，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都市原住民。那我来科普一下，根据原住民族委员会的定义，凡涉及于山地、平地、原乡之外的原住民都称为都市原住民。简单来说，就是你是原住民身份，但户籍不在家乡就是了，就像我们一样。哎，
了解，了解。那就像我是在原汉家庭长大的小孩，常常就是会被人家问，就是原住民这个身份。那老实说，在都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很常要跟大家解释原住民这个身份？然后又常常被人家说，哎，你长得很不像原住民呢。
这就是我的日常啊。
哇。
可是啊，当我回部落的时候，却又觉得自己好像融入不进去，就是很多人都不认识我这个人，
真的都是这样子的感觉。明明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呢，在部落跟都市，我们都找不到归属感。就像很常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多元宇宙嘛，
嗯，
我们就是在都市原住民的多元宇宙啊，
所以我们都正在跨越时空中。
哎呀，时空旅人
哦。其实我是在104年的时候去更名的。所以也正式开启了我在户籍誊本上拥有身份的道路。
户籍誊本就是了。
对，会多了一行。
哦，
那从106年开始呢，就决定回达鲁马克参加收获季，随后考取了排湾语的初级跟中级的族语认证。
太厉害了吧！而且你刚刚说收获季，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参加过收获季。
嗯，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样的就是祭典。
好，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达鲁马克最著名的祭仪活动就是每年在七月的小米收获季，嘎拉里西亚。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新年。
是是是。
那在那个月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仪式，感谢上天为我们带来丰收，还有祈求部落一切的平安。而且祭典中还有一个最特别、最神圣的部分，就是秋千。
是荡秋千的秋千吗？
对，就是荡秋千。
哦，哇！
而且是我们卢凯族青年自己搭建的秋千。
哎，这完全就是老人家传承下来的智慧吧？因为其实老实说，你们应该会有一个自己的搭建的一个模式啊。
对，
应该有一个规定需要遵守。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数学的验算跟技术。
嗯，
哎，我这边简单的形容一下。
是是是，
对，
没错。
我们的秋千主要是由四根刺竹所搭起来的外部的秋千架，中间是用血藤跟葛藤编成的秋千绳。
嗯，
那整个秋千搭起来的话有5层楼的高度。
哇，很高哎。欸，
那秋千上每一个部位呢都是有意义的。
是是是，
就像秋千绳就是象征着女性拥有柔软与坚定的心，那四边又高又大的竹竿呢，就代表着男性独立而勇敢。那在秋千绳和竹竿往上延伸的交汇，就代表我们部落的团结，还有共同守护部落的心。
我真的觉得原住民文化哈，其实有很多的寓意，不论是在就是说使用的，比如说记忆上的道具啊，或是每一个植物，其实都有老人家想要传承下来的一个。比如说
智慧，
对，智慧或者是一些学习的地方，
真的每个地方都有小故事。
对，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啦，因为像你们祭典一定很有名，
对，
一定很多游客会想要去就是观礼。那荡秋千的部分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荡的吗？
哦，这边我就要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了，没有办法。哦，秋千仅限本部落的未婚女性才有资格可以荡秋千。
什么？
荡秋千呢，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公开表达爱意的方式。如果男青年有心仪的女青年，就会在她荡完秋千之后把她抱回休息区。所以荡秋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秋千传情。哎，
太浪漫了吧。哎，要不是啊，我自己也超想荡秋千的。哎， Linus， 你一定单身吧？哎、欸，你一定单身吗？
我以为你要问我有没有荡过秋千。
当然是一定要问，但是在这之前一定要先问你有没有单身啊。哦，这是重点，因为你刚刚说是未婚女性嘛。对对，
是是是。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荡秋千的经验吗？
可以，没问题。
是是是。
在我第一年成为女青年荡秋千的时候呢，我弟弟就默默的号召了他的同梯大概五六位男青年。哦、对，在我荡完的那一刻下来的时候呢，就有五六个男生排队把我抱回休息区。然后那时候主持人就台上说：“哇哦，这是我们今年最有人气的新小姐，
太威风了吧！很多很抢手的这样子。”
对，就马上粉红泡泡。
哇！但是我也很好奇，像你就是有五六个男生抱你，
是
那一定会有就是没有人抱的状况发生，那怎么办？
这个状况就是其实我们卢凯族是一个很有爱的族群、哦、
是是是，
我们一定不会让女生感到怎么没有人关心我
很窘困的状况。
对，没错，所以我们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为了这个我要挖到底，为了避免这个很窘困的事情发生，你们的男生会怎么做？
我们男生都用眼神在交流。
去吧，
对，会有责任制这样子，眼神交流，谁要出马了这样。
但至少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人把他抱下来。
对，一定要让女生感受到他没有被大家忘记，然后是有一个有爱的氛围。
了解了解，还是很浪漫啦，
真
的很贴心呢、欸。而且听完感觉少女心都要爆棚了，这一定还有很多爱情故事发生啊，对不对？
一定有。
对啊，嗯。
哎，可是说到祭仪啊，我记得你们赛夏族的祭典叫做矮灵祭。
是。
那有听说这个祭典跟我们一般所知道祭典的目的好像不大一样。
我们赛夏族其实呢，在每一个姓氏都有负责的祭仪。那当然之中就是我们矮灵祭是最有名的祭仪活动之一。嗯。那很多人啊都以为我们像丰年祭一样，这么就是是一个很欢乐的祭典，但其实呢，我们的祭典氛围比较严肃。嗯，两年一次小祭，十年一次大祭，这样子。那因为呢，我们的矮灵祭里面啊，在祭场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禁忌存在，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带着虔诚跟庄严的心，然后去参加祭典。
哇！
那像你们有最著名的就是荡
秋
千嘛，对不对、嗯？那我们比较有特色的呢，就是屯灵这样子，然后另外也有男生他们会扛着肩旗。
哇，
对，然后我们的祭典真的是太累了，就是从晚上六点，我们祭典是晚上六点到早上六点，这样子持续四天三夜，
一个续航力的部分，
要爆发力哦。所以呢，我们在祭典的时候呢，都可以直接看到我们赛夏族人的毅力还有团结。
哇塞，哎，可是。欸，听你这样讲，我发现我们两个族群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欸，
对呀，
一个是很欢乐，然后带着一个开心的场合，那一个就是要一个谨慎严肃的心情去对待。
所以在原住民群组当中呢，每一族都有不同自己的特色，是一个很多元的存在，大家都有自己的色彩这样子。
欸，派吉，刚刚听你讲这些，你是一开始就会回去参加这些部落祭仪吗？
我自己的话呢，从小就开始有回去参加祭典，但是在小的时候啊，大多都是属于观礼，那并没有很深入的参加。又因为我们是都市原住民嘛，我们在家中又不是住在山上，就是部落有房子，嗯，所以就是只有在这种比较矮灵祭的时候，才会比较大的祭典才会回到山上。所以一直到出社会，我才开始进入到就是祭歌组，开始学习唱祭歌，才可以更认识赛夏族的文化这样子。
哦，有一段心路历程在里面。
真的真的。那 Linus 你呢？ 你是说你刚刚有说你是前几年就是更名之后才有回到部落的，那你大概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回去的呢？
就是在更名后你就会发现你在很多场合对第一时间你就会有身份的这个议题，
是，
然后随后呢其实也附加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
可是当你发现你有这个身份然后你却一个字都讲不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在我心里是一场灾难耶，所以我只好自己前往追逐找答案。
我想这也是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就是都市原住民回到愿意回到部落然后开始寻找自己，然后寻找自己的根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吗，我以为回到部落就已经把任务结束了，可是没想到我其实只过了新手村。
其实我觉得很常会回到部落，像我们刚才讲回到部落就是很常会有人问说，你是谁，你是谁家的小孩这样子。
真的去买个早餐店也要问，
你是谁，
然后开始自我介绍，
对，
然后那些长辈还要互相脑力激荡一下，
没有错。
而且我还很常听到会有人跟我说，你知道吗，你爸爸是我初恋情人。
哇，那你爸一定很帅耶。
不好说，
你爸以前一定很憨。所以像我们这样 当都市回到部落的小孩就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其实相反的我们在都市就是也是得不到认同啊，
就是一种主线任务完之后的支线任务嘛，
没有错。但我们回到都市之后呢也会被人家质疑就是原住民的身份，或者是就是被刻板印象捆绑。那我觉得在这之中一定是有很多就是像汉人对原住民文化的不了解，就是这之中一定有文化的落差。像我就是在以前啊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我就是我们一定会回去参加矮灵祭嘛，那一定像我们就是有原住民的祭仪假可以请啊。那当上学校请假的时候呢，老师就一定会问说，派机去哪里了，然后同学一定就是会很大声的跟老师说，说我回山上骑山猪之类的。我真的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很无奈。或者是像很多人就会说，你是原住民，那你有没有打过猎啊什么的。但是你知道我们是女生，
对，
你跟我们讲打猎这一块，因为在原住民文化当中都是男生才可以去山上打猎的，
对，我们分工是很明显的。
对，然后你跟我讲说我有没有打过猎，然后当我跟你说，我都是男生才可以去打猎，然后对方就会表现出很失望的感觉，你是原住民，竟然没有去打过猎。我说哇，
对对对，那个失望的眼神，我会反而让我们很问号，
然后意大利手势出来了。所以那就是听完就会很无奈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真的，而且我想如果在大家就是第一个在求学阶段最要面对的这个就是加分上的议题，
真的真的，
而且一定很多很多这个原住民朋友在这个里面呢、要反复的去面对同学之间很多的质疑跟嘲讽。
是，尤其是当你就是人家问你说你凭什么可以加分的时候，那真的是你，我觉得大多数都是有苦说不清。像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有一些瑕疵，但是你要说它不公平吗？那我觉得不尽然啊，因为有些人就是需要的，
是，
像我刚好有这个经验，就是曾经在就是山上的小学当过代理教师。那老实说，我真的在我眼中看到，就是这些学生的学习环境，或者是像家庭的环境来说，真的跟都市差距真的很大，甚至是隔代教养，他们很多的爸爸妈妈为了要赚钱到大都市去工作，小孩就放在部落跟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长大，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不好、
是
就很也就是很无奈啦。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小学山区的小学他们在学习资源的不足上，而且又有学习的落差，他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跟平地的小孩去补平，更别说我们在山区小学还要学习原住民文化的，还有另外要找时间要学习原住民文化的课程。那这样的话，就是跟别人来说，我们就有不同的压力，或者是不同的重心。
对，所以他们就会很常要一直去追逐别人的脚步。
对啊，所以我觉得像加分未必来说是不好。因为你知道，像我们都觉得，我们一定知道说知识一定能够翻转 贫穷或者是环境不好这件事情。
对，
但是你已经有落差了，你到都市之后，你一定没有办法追上别人的脚步啊。那或许就是加分，你也是一种方法。
对，我觉得加分其实它算一个补偿的一个机制，
是
也是经过很多很多次的修正讨论，我才演变出来的，所以它不是一个莫名冒出来的一个福利。
对啊，
嗯，我觉得最简化就是它是让一个原住民教育的一个水平提升的一个办法，那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奖金啊，然后外加名额之下，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然后踏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去求学或是就业，获得不一样的视野。我觉得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做到面面俱到，可是也不是我们原住民不用努力的借口，当然这也不是平地人拿来调侃的话题。
没错啊，所以很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对这件事情可以 给予不同的包容，我们可以理性讨论，但是哎，可以对我们温柔一点吗？我们可以讨论嘛，对不 对？我们接受讨论啊，但是这样有时候就是用很酸的语气，那真的是无法接受。
不过身份认同，我觉得对我们全部人来说，它其实每天无时无刻都在上演。所以我觉得这在这世上，其实也不是只有原住民这个族群需要被理解跟认同。
嗯，是。
就是当别人都知道说啊，你是原住民哦，你一定很活泼哦，你很会唱歌哦之类的，对。所以，但其实我也曾经想说，我是不是要把自己变得很幽默，
是
或是随时都要带一个很有趣的滤镜在我身上？
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说，这样很累呢。
对啊，
因为这样不是本来的我，
就是本来就不是这样子，你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但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说，原住民很活泼，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包装自己，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哎，原住民就是很有趣这样子，这一定很累啊！我就想不出笑话啊，那不是怎样？
真的，说个笑话来笑一下。
哦，对没？而且我这中间最讨厌的就是人家说啊，你很会唱歌。对，我真的要澄清一下，就是并不是每一个原住民都很会唱歌，
像我就是不会那一个。
真的吗？唱两句。我觉得啊，就算我很会唱歌，我真的讲很认真，我真的会唱歌，我干嘛要唱给你听？对不对？
是，
嘿、hey, ，请我唱歌要钱呢。我每次讲要钱呢。哦，唱一场2000块，钱先拿来，我再唱。
好哦，现在还可以来配
哦。这样啊，数位化行动支付。
哎、欸，可是你会发现吗？就像我们这种都市原住民回到部落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平常就很少在这个圈子跟大家互动。
是，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有那种融入不了的感觉吗？
一定会有啊，就是像就像我们刚刚说，很多人都会说：“哎、欸，你是谁？你是谁？”
对，
而且甚至是说，因为你对文化记忆不了解，所以你就只能就是老实说，因为很多的那个记忆都是有禁忌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该怎么去学习，所以再回到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老实说，蛮辛苦的，
真的，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说，哎、欸，好像一开始很辛苦，可是经过一些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在回去的时候，别人对你的态度开始有改变，
是
可能他就会直接叫你的名字，或者可能骑车在路上啊，就停下来，哎、欸，你有回来哦，哎、欸，看到你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觉得，原来你的付出大家都有看在眼里。
是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很我觉得要还是要不怕就是被说教，因为其实在竞技上，比如说要虚心的学习这样子，然后大家就会看见你的努力，你的付出就是会成功，这样子会有一点那个成就感，然后就会导致就是推动你就是继续走下去这样子。那其实像我其实算蛮幸运的，因为其实我算是都市原住民第二代。那我妈妈那一辈的话呢，就已经从山上部落然后来到平地这边去做就是去就学，然后甚至是工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分享我妈妈感触很深，因为她也是她的故事的话呢，是她小时候就在都市，那她是一直到这是其中也是因为我的外婆。他很讨厌山上
哦，
因为他从小时候一直到嫁给我外公，都在山上做农活，甚至是以前山上很冷嘛，零下已经比如可能有零下或者一两度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在山上做工，所以他很想要搬出山上。 所以导致是说我外婆很排斥回到山上去，
对，
所以我妈妈就其实很少时间，就是基本上在未成年之前都没有回过山上。
嗯，
她是在成年之后才跟着就是身边的表兄弟姐妹回到山上，然后去参加矮礼祭。我觉得，而且他就是渐渐的，就是有在学习文化。他现在甚至是母语老师，就是一直在这一块耕耘。我觉得，就是他的心路历程可能比我的还精彩哦。我们下次有空邀请他。
哎、欸，从现在就开始要铺梗续集了吗？
当然哦，我想好十集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我刚好也是有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在山区小学当老师，因为那时候我是刚好有去，就是也是南庄乡的东河国小当老师这样子。嗯、那边也是我们自己赛夏族部落，所以回到那边去，然后学习赛夏族的文化。老实说，我觉得我都比我学生学的还认真呢。老师都让我打100分，然后自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像回到部落，然后跟就是里面的老人家聊天啊，然后他们就会跟你分享以前在山上的生活，
嗯、
然后你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在山上也可以这样子玩，然后教你很多老人家的知识。所以就是当你渐渐的跟部落熟悉之后呢，你就觉得很像回到家的感觉。
真的，就套我们那边老人家讲的一句话，
嗯，
就是时间到了，你就会知道你要回家。
是，没有错，真的，
真的。其实我父母也算是失根的那一代，
是，
因为他们很小就是离开了部落，到外面都市打拼。
是，
对，所以其实在我在追逐文化这条路上，一开始其实我会觉得很孤单，因为你没有家中长辈可以去询问，
嗯，
你只能比别人更努力，比如说问长辈，然后问同侪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不孤单，而且当我渐渐想要开始去追逐这些文化的时候，我觉得它这颗种子就会在你的心里去萌芽，
对，就会一直吸引你回到部落，你不觉得吗？
真的，
真的，真的。但是当我们在回到家的 路途当中，一定会有遇到一些困难。
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对，因为像我们就是赛夏族，就是也是会有年轻人。然后我们就是大家见面久了就会成为朋友，然后但你下次再遇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很亲切，然后大家就是还是很好啊，然后互相叙旧啊，这时候就是找到归属感。
哦，真的，
对对对，
我也会跟我那一群好朋友们还开玩笑说，哎，我们以后会不会变成妇女会的时候还是这样子？
妇女会。哦，要想就这么妇女就是了。
对啊，对对，因为我们那边的那个阶级的分布的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是青年团，
是
啊，对，我结婚了就变妇女会。
要几岁才会变成妇女会？
那就是结婚了，就是条件、哦，对，这是条件。
那假如说我永远都不结婚呢？
那就是永远是小姐咯、
哦、那永远都可以荡秋千咯
哎、欸，对，没错，没错。哎、欸，你有在认真听我讲话？
哎、欸，老实说，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啊，就题外话，题外话，就是你们有没有就是荡秋千的年龄最老的小姐是？嗯、
大家都18呀，这什么问题？
很会讲话耶！
当然啦、啊，你是不是也18？
我肯定是。
好的，哎、欸，其实回家这条路上要很有勇气，也要有热情，还有毅力。
而且我觉得这最重要的是，你不必觉得说，嗯，一定要刻意跟谁一样。比如说像别人做得很好、嗯、这样子，然后我一定要跟他一样好。那其实我觉得这是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学习的课题。那其实你只要有一个肯学习，然后热情的心去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先认同自己，你要先知道你自己是谁，那你就会找到这个方向。就像你说的，种下一颗种子，你就会一直引导你一直回家。这样子、
哦、真的，
对呀、啊。
这边也要分享那个我很喜欢斯卡罗里面的一句话，
是
他说：“土地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颗种子。”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每个族群，你都应该要为你自己的身份去闪耀着。对，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继续努力，在这条路上一起学习。
讲很漂亮哦，然后呢，最终我们就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哇，这话要讲多漂亮！Linus， 我真的必须要说，你真的很会下标题。像我们今天所有的标题都是你想的啊，我真的是吓到。 像你说什么，我们刚刚说的，像我们回到部落跟就是都市之间，我们就像是进入新手村打怪这样子，
还有一支线任务
哦，很会下标题哦，
最后要在成长的路上开出自己的花
哦，很会讲。那其实哎，我们不觉得我们像我们都市原住民嘛，回到部落一定都会发生一些很好笑的事啊。
你有什么好笑的事吗？
绝对是有啊，笑料满满哦，真的是，我真的要分享，就是我们在矮灵祭的时候，
是
哦，我自己想到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们在矮灵祭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桥段，一定就是我们会要折那个赤羊木的部分这样子。嗯、然后啊，这通常都是男性去参加，我帮大家科普一下哈，这只有男性才可以参加。最后阶段是他会把那个赤羊木拉下来，然后所有的青年就是要去把那个树枝折断，然后再丢往东方这样子。这个当事人呢，就是我舅舅啦，哦，很好笑，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他已经大概已经五十几岁了，他还就是跟二十几岁的那个年轻人他们去折木头。然后因为我们就是你不能说你折一半就丢掉，你一定要折到就是一定的程度才可以丢掉。
嗯，
对，不能很长很长就把它丢掉这样子，又会被骂，真的是会被直接那个麦克风广播被骂哦，这样子哦，叫你回来再给我折断。结果呢，我舅舅他就是很专心的在折一段的木头，就是折一折折一折，因为那个当下是很混乱的，就是大家一定会疯狂的，就是去抢木头啊，去折断它，然后丢往东方。
嗯。
他就很专心的在折他那一段木头，结果呢，突然旁边就出现了很多就是年轻人去跟他抢那一段木头，然后他也不愿意放，然后就折一折折一折折一折，结果那些青年就要把那个木头拿去丢了，他就死活不肯放掉，他就说这个木头是我的这样子，然后他就直接被拖走了，我们全场直接看呆，然后呢，他就他
很像戏剧这样子
效果吗？真的就是直接被拖走，然后我们就很怕他也跟着被丢到东方，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真的是太疯狂了，就他就我们就一直很担心他，他就他回来全身都是泥巴，然后就是开始在骂，他说搞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伦理纪律啊，就是在骂他，明明就是那个木头是他的，就大家跟他抢，然后一直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就在那边碎念，他的脚啊全部都是擦伤哎、欸、然后就是我们叫他，而且他已经有罪了，他已经有罪了，所以呢那个直接就是没有痛感哦，直接擦都没有痛感，然后我们一直叫他去擦药，然后他也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就嘴巴就一直在骂说有没有伦理纪律啊，抢我的木头这样子。
你们以后要不要额外加开一个 MVP 奖？
他一定是啊，他每年 MVP， 他真的是喝到很醉的时候，真的我们大家都拦不住。然后，但是就是又很可爱又很好笑，每次回到部落就是一定会发生这样子好玩的事。我相信你们部落应该也是蛮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吧。
有啊，这给我一个灵感，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在都市，就是已经生活很习惯了，然后每次约人家去哪里去哪里都要先讲好了，然后就会知道说。哎，大概这个局有谁这样子？
是是是。
但是我一刚回去的时候，然后他们青年就会说：“哎，晚上谁在谁家哦？”这样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是。
然后我就可能会先打电话去问那个其中一个人说：“哎，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谁谁谁有在吗？”有啊。啊，那个谁谁谁谁谁还有在吗？有啊。我说：“哦，是哦。”然后他们就会说：“啊，你知道缺谁吗？”我说：“谁？缺你。
”你说在那个。宴会就是当晚大家都到了，你都没到，
就是他们就是那种，他们都是，我就是觉得他们都是很随性，就是谁要、哦、
没有讲好一个时间点，
你只要去问他们说缺谁缺谁缺你，然后他们就会、哦、就是我就会觉得哦，你知道感受到那个落差，可是我每次都觉得想要就觉得这个中间很可爱，就是我们这种都市跟他们这种原乡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是讲好啊，我们就是心理神会一个眼神，
对啊，
大概几点到、啊？
而且有的时候聚会聚聚，然后他们就可能就会说，哦，我要去外面看星星了，然后我们就啊，怎么看星星？然后就是要去旁边大自然的时候，
哎、欸，这让我想到我有一个很好笑的事，真的是吓，其实有点。惊悚，但是有点蛮好笑的。
对，
那在矮灵祭的时候，我们要去上厕所这样子，因为其实，在很多的就是乡道上，就是 灯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很多地方是很暗很黑的，你需要拿手电筒像探险一样然后去走。我有一次呢，就是跟我的表妹，就是在走在那个路上，很黑，超黑，手电筒啊，它的范围就只能照到你，就是前方的大概10公尺左右这样子。我们就走一走，走一走，聊天聊得很开心，这样啊哈哈哈哈。结果那个手电筒一挥过去，旁边坐着一个人，
真假的，
吓死我了。然后就这样坐在这边，他就，而且他是有点那种喝酒醉，他就坐在那个护栏上面，然后就坐在那边。然后我们照到他，他竟然骂我们靠腰，他就已经喝醉，然后还说干嘛照我这样子。然后我们两个是瞬间先吓到，然后赶快往前走。然后我们还一直在老人说，刚刚那个是人吗？是人吗？是人吗？我们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赶快上完厕所，我们还是要走回去啊。那是不是一定会遇到那个人？
对。
然后我们就很，就是还是很害怕，因为全身都很暗，因为他也喝酒，所以我们也不太能够预测他下一个行动是要干嘛。然后我们就像一直，也是像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这样照着旁边这样走上去，结果又被吓到，因为他换位置了，他整个大换位置。
哎，你怎么还有勇气上厕所啊？
我们整个被吓死了，然后就有点尖叫，然后就往前跑，你知道吗？超好笑，就是你永远无法预测那些喝酒醉的人。
我懂，我懂。
然后像有些人就是坐，还有一个也很好笑，他坐在护栏旁边，他原本是想说想要撑着这样子，可能旁边好像他就看到后面那棵树啦，就后面远远的有一棵树嘛，他可能喝酒醉，他想要去扶那棵树，你根本就碰不到，他就掉下去了。掉到那，幸好下面有那个竹林把它拦住，要不然根本就救不到。哎、欸，我跟你讲，山上真的太多那种很奇葩的那个喝酒醉的那个英勇事迹，真的很好笑。所以呢，我觉得在部落，我们回到部落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你不觉得吗？
所有的一切都是
真的，而且每次都突破三观，很好笑。
哎、欸，其实就是。你刚刚说我很会下标题嘛？
对
对，在这边我还想要小小的感谢一下一个人，
是
就是我弟弟。他其实在我不论是追逐文化、学习族语的路上，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方向和力量。
对，
所以我在这边就小小的感谢他一下，感谢他一路的陪伴。
那他是不是就是我们下下期的来宾呢？
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铺梗吧？
我想好了，我们不是说你吃惊已经都讲好了吗？要怎么做了吗？
好，那大家敬请期待。哎、欸，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吗？就是口蛮渴的，
真的啊。哦，是不是该喝一些
有
气泡的？你看，这就是那个默契啊。
好，我是 Lingas，
我是派基，部落杂货店，
下次与你再见面，
拜拜。Kati bawan ang masangay la, ita taduwin na hanay, pilawan.